我一个人住。虽然女生独自居住在安全上有些顾虑，但也不觉得害怕。我总能找到方法替自己排解无聊。由于念书开始就离家居住，所以出了社会之后，在找房子上相当有经验。若是房子有问题或有异状，通常在看房子的当下都能判别一二，也都能避得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在出社会的第四年，当时任职的公司给我了一个升迁的机会，唯一的条件是要外派一年。我这个一辈子在台北生活长大的女生，从没跨过浊水溪，忽然要下这个决定，着实让我考虑了好一阵子。然而机会是稍纵即逝的，跟家人讨论过后，决定接下这个工作。调整心情后，就往住派地开始找房子。找房子不难，难的是怎么找到一个没凶案、没闹鬼、没恶灵、没变态的地点，还真是累人。我的工作地方是当地的热闹地段，工作跟百货业有关。若是想要在热闹的市中心找到各方面理想的房子，得要做足功课。公司不提供宿舍，只给津贴，而想要跟只能要之间的距离很大。我想要的房子地点远，交通不算方便，再加上百货业下班时间通常都是晚上11点过了。在安全跟便利的双重考量下，我找到了一间离公司步行只要约10分钟路程的房子。第一次搭进这间房间的感觉就是闷，那种闷并不是天气或水汽造成的，而是一种时间凝结于此的窒息感。我本身体质并非敏感类型，从小到大也没遇过什么怪力乱神的事，念书时期跟同学朋友夜唱夜冲夜游无一不起，不要说阿飘附身，连鬼压床都没有过，总归而言就是大家口中的麻瓜。所以当时就算感觉很滞闷，我也只是当成空气不流通而已。更何况这房间的前任房客就是带我看房的前辈，他要调回台北，而我正好能接手。我并没有把当时的感觉说出来，前辈似乎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怪异的地方。若真要说的话，就是签约的那一刻，他那微微松口气的神情没有逃过我的眼睛。那股怪异的感觉就让我这样蒙混过去了。搬进去住的第一个月平安无事，房间也让我逐步改造成一个舒适的小窝。房间的天花板有一座颇典雅的小吊风扇，有几盏光线柔和的灯光，使整个房间看起来很温馨。我开始进入工作轨道，也慢慢得心应手，但随着忙碌工作而来的疲倦感也有增无减。就这样周年庆来了，在百货业待过的人都知道周年庆有多重要，这也是我调到这里来的第一个所要面临的挑战。我把我的组员工作调配完毕，开始迎战周年庆人潮。想当然而每天回到家就是呈现死狗一只的状态，每每卸妆洗澡完毕之后就死死昏昏去了。从那阵子我开始睡不安稳，总是睡不成，仿佛睡着了但又没有真正睡着，时常做梦，醒来又不知道自己梦见了什么。某天特别疲累，进了房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出神，就拎着宵夜背着包包站在吊扇底下发愣，头上的风扇一直在转动，而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打开它的。同时感觉有股奇妙的触感拂过我左边的脸颊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是羽毛或类似的东西就这样轻乎乎的过去。后来我才注意那规律的触感就跟我头顶上的吊扇一致，于是我抬起头看向风扇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吊扇转动时那微微发出的声响，轻轻的哒哒。当下我忽然清醒过来，为什么我会这样站在这里？我到底在做什么？看看手上早就冷掉的宵夜，一直理不出头绪。然而从那天起，每天下班，我就会像这样回到家就站在风扇下方发愣，时间则是不一定，有时几分钟，有时几十分钟，而过程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识，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。唯一的变化只有一个，我左边的脸颊似乎比右边的看起来要黑一点，那并非是晒黑的痕迹，而是整整齐齐从中间为线明显的黑了两个色阶。这情况一直到了某天，总公司派员下来查补，刚好是我之前单位的同事 L， 他事前打电话跟我约时间吃饭。 L 表示出差不想住饭店，想来跟我挤一晚。我当然表示很欢迎啊，自搬来这里还没有客人踏入过。于是当晚我们的工作完成，开心的去买了一堆食物饮料，要了好好的聚聚。我没有把这些事告诉过任何人，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又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，所以我像平常一样边找钥匙把房门打开，还一边跟 L 说笑。打开门的那瞬间，原本还有笑声的 L 这时在我背后狠狠地倒吸一口气，整个定住不动。我一如往常地走进房里，自然而然地走到风扇底下，接着我又出神了。在这中间，其实我并没有意识自己做了什么，就只是好像走到吊扇底下发愣，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。我不知待了多久，忽然被一股强大的力气拉起手背，接着用力一扯，整个人被一口气往大门口拉扯出去。这其中发生的时间非常短，只有几秒钟的时间。等我记起来要挣扎时，我已经被 L 拉到大马路上了。我才要开口抗议， L 冷不防地狠狠抽了我一巴掌，左边的脸颊传来了清脆的拍打声，同时爆开剧烈的疼痛。这时我嘴巴居然自己动了起来，
不要妨碍我，
那个不是我声音的我说，
你不要附身在我同事身上，他又跟你无冤无仇，
你不要管不关你的事，
那个冷漠的声音继续说。此时我有一股很微妙的感觉，像是隔着很远很远的空间，看着我自己在跟别人对话的舞台剧。 L 一直对着我叫骂，而那个我似乎也不甘示弱回骂，内容我实在记不清。当下的场景若是旁人看起来会以为是正宫跟小三在抢男人。后来 L 不耐烦，从他的包包里找出一串佛珠，直接往我脸上甩过来。说真的， L 的动作实在是又快又利落，那串佛珠在他的手上看起来像是甩鞭的动作，而佛珠打在我脸上的感觉居然不痛。但那个我的口中却一直发出惨叫声，随着他一下又一下的甩，我的惨叫声逐渐变小，直到变回我自己的声音为止。这怎么回事？我被打得跌坐在地上，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除了满头雾水还是满头雾水。 L 只是苦笑着说，
看样子你今天要跟我去睡饭店了。
到了饭店， L 似乎精疲力尽，洗完澡整个人呆坐在床上。他只叫我去泡个澡，而且拿了一包不知是草药还是香料的东西给我，叫我放到热水里一起泡。我只想快点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却坚持我一定要先泡澡，直到他满意为止。虽然我心中大概有个底，但仍迷惑不已。我根本不觉得我碰上灵异事件了。等到这些都处理完毕了，我们才开始吃那个冷掉的宵夜跟不凉的啤酒。L 一开口没有解释事情经过，反而说，
我家是开公庙的，就是替人问事的那种。
我眨眨眼，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
你一开门就有一股超难闻的味道冲出来。
L 皱了皱鼻子，好像那股味道还在。我马上抗议说，
我每天都有扫地耶。
L 没有理我，接着又说，
然后我就看见他了。
哪个他？我用眼神询问 L。
是个女的，就倒掉在你的风扇叶片，你一进门就什么也不做的站在转动的风扇底下。那女鬼随着风扇转动，伸出长长的舌头，一直不停地舔过你的左脸。
L 像是在讲厕所马桶不通所以很臭这种小事般的口气。我当下的脑袋一片空白，有个倒掉的女鬼每天舔着我的左脸。当我终于意识那是多么恐怖的画面时，整个人尖叫到差不多有人要去报警的程度。事实上的确又有房客打电话给柜台。等我冷静下来后，边抖边问为什么。 L 表示他也不知道，他只是做了一些紧急处理，但事情还没完全解决，他只是用保身的佛珠暂时赶跑他。 L 提议说，要不要让他家的神明处理看看。此时我已六神无主，虽然什么都没看见，但却又真实发生。我二话不说马上答应。 L 打电话回家说明此事，表明天亮后就会过去。 L 又拿了一张用护被交互过的符纸让我压在枕头底下睡。我原本以为我会睡不着，发生这么诡异的事怎么可能睡得着，但我居然睡着了，头才一沾枕就有一股浓浓的睡意袭来。 临睡之前，我还听见 L 的声音说：“
门不知道挡不挡得住。”
这晚我睡得非常安稳，一夜无梦。早上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，但 L 却像是打了一晚上的仗一样，看起来非常憔悴。他挥了挥手说：“
没事，喝个鸡汤就好，快去请个假把事情处理掉。”
一到 L 家，他爸爸像是准确知道我们到达的时间一样，早已气定神闲地背着手等在门口。一下车，我忽然不想靠近了，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。 L 像是发觉了什么似的，抓住我的手背说：“
不要输给他，走。”
他坚定地抓住，我也只任由他拉着往前走，但心中那股抗拒的感觉却越来越大，一直走到 L 的爸爸面前。我根本就想要转身就跑。“
都到这里了还不安分？”
说着， L 爸爸按住我的肩膀，我居然不由自主的腿软，站都站不住。 L 适时在我屁股下方摆上椅子，我就这么一咕噜的坐下。 L 爸爸面目很祥和，隐隐散发着一股威严，他开始进行一些看不懂的仪式，这边就不提了，因为看不懂就很难叙述。期间我只感觉自己的左脸颊很灼热，而且一直发晕，很努力撑着不要昏过去，折腾了一段时间，脸上的灼热感渐渐退掉。 L 爸爸给了我符跟一包草药，跟 L 给我洗澡的东西一样，交代我回去之后要如何处理。接着我回去用 L 爸爸教的方式净化了房间。后来我打电话给我的前辈，直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。接下来的后续发展让我傻眼，前辈调回台北后不久就离职了，据说是因为生了怪病，左脸长得像是疮一样的东西，而且溃烂不止。而我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前辈了。我一直住在那间房间，直到外派结束，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灵异事件。除了左脸，偶尔还是会发痒。笔者之后补充道说，女主角表示房东答应会把吊扇拆走，而且布完结界之后就没有再发生过什么事情了。女主角有指过自己的脸上有一道很小很小的青筋，看起来就像是有小虫在血管里蠕动的感觉，其实有点恶心的说。